自然的生活，自然的环境，自然的健康，自然的心情，自然的资讯，自然的美感，自然的感性，自然的理性，自然的变化，自然的学习，都在自然新主张。自然新主张由教育部指导，教育广播电台、台湾田野学习协会联合直播。朱子邀请您一起关心我们生活的周遭，每周给您全新的环教资讯。
由于人类制造过多的二氧化碳，导致温室效应气体增加，全球气候变化异常。近年来，全世界温度都明显升高，就是建筑与新兴绿建筑展开了以下的对话。
我说小绿呀、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热？哎呦，你还好像很舒服的样子啊。
老哥，我可是因应时代的变迁所设计出来的绿建筑呢。
您这话怎么说？您倒是说来给我听听啊。
好啊，首先呢，您瞧瞧我的屋顶可都是隔热建材呢。再来呢，建筑物前后有窗子，让空气自然的流通，保证屋内舒适通风。而且呢，我绝对不会使用外形透明、具有现代感的玻璃帷幕，因为台湾高温潮湿，玻璃呢只会损耗过多的空调电能。当家家户户都用冷气排除室内温度，市区啊就像是一个大型的闷烧锅一样热啊。
哇，所以啊，这个建材的选用与这个开窗的位置，都会有影响咯。
当然咯，而且啊，我们呢在设计规划时还会运用自然采光，即使白天不开灯也不觉得暗呢。而且建材采用可回收或者是永续的材料，即便呢房子拆了也不会对环境有太大的冲击哦。
哇，这个真是让我开了眼界啊。
老哥，你也别难过了，其实呢您也还是有的救的啦。
真的吗？快，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变凉啊？
像是呢可以在你的窗户动动手脚啊，用窗帘遮阳，或者是改用可以开全窗的窗户。因为台湾的窗户通常都只能够开一半，相对自然风便没有办法全然的吹入咯。另外呢，家里的电器用品改用有省电标章的器材，一方面可以节能，而且呢还可以省荷包呢。
哎呀，真是有你的小老弟。那我得赶快跟我的主人说说。我们再聊咯。
各位朋友，继续收听自然新主张这个单元。今天呢，舒子要带大家来认识一个叫做绿建筑。什么是绿建筑？不是种所有的那个树啊叶子就叫绿建筑哦。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的是台湾环境资讯协会的理事长李永展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舒子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绿建筑，绿建筑，老师什么是绿建筑？还是只要油漆擦绿色就可以？
我就是最怕大家以为说啊，把它漆成绿色就叫绿建筑，当然不是的啊。绿建筑只是说，它可以说是一个永续发展，符合永续发展的精神的建筑，或者是甚至我们把它叫做健康建筑，
健康建筑。
所以这个建筑的建呢，它可以变成人字旁的健康的健。那这个部分就是说，建筑如果能够在它的设计使用的过程之内，考虑到永续发展，考虑到再生能源，考虑到对环境友善，那么这个建筑物就是所谓的绿建筑。
老师，什么是永续发展啊？可能听众朋友不是很了解。
永续发展简单来讲有15个字啊，就是生态要保育，生活要富裕，生产要效率，同时要照顾到生态、生活跟生产的三生。
哇，这15个字好经典哦。OK， 现在其实生态、生活还有生产这3块啊，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环境的角度啦、经济的角度跟社会的角度，能够达到一个永续的平衡哦，也就可以称为永续的发展哦。那好，我们今天赶快来继续来聊聊绿建筑，那到底要如何让它能够符合所谓的永续的这样的一个指标呢？
那绿建筑在台湾我们有这个绿建筑的标章，有九大标章，譬如说你有没有考虑到生物多样性啊，你有没有考虑到透水层啦，你有没有考虑到垃圾的减量啊，你有没有考虑到水的设备能够尽量减少，所以这些都是对环境友善的方式。那再举一个绿建筑的例子，就是我们也知道说200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已经落幕，那么2009年台湾要办一个世运会，连这个都可以有跟绿建筑有关
啊。世运会跟绿建筑什么关系？
世运会哦，在高雄的左营要有一个办一个世运会，那里面有一个叫主场馆哦，它其实不只是全台湾第一栋哦可以容纳40,000人次的标准的这个跑道，很重要的是哦，它是用太阳能为主要的电源，那这个时候它就减少了很多的电能的使用，而且也不会排放二氧化碳
啊。这样讲的很神奇耶，
而且还有它还可以发电去卖耶
啊，
因为太阳能嘛，那整个楼顶屋顶的方式它就是用压缩玻璃压缩的太阳能板来处理啊。
哦，所以呢它除了可以供自己之外，如果说它有剩下的还可以把它卖出去，
当然
那还是可以赚钱呢。
哇哦，是啊是啊。
可是一般民众如果自己已经都是这样子的建筑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至少，虽然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全部都符合刚刚您提到的一些指标，那应该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
其实如果譬如说假设我们朋友是住在顶楼的话，那顶楼如果结构没有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做顶楼里面做一些绿美化。
OK。
或者是最简单，你在阳台里面多用一些植栽盆栽。
嗯哼。
那它其实也可以减少太阳的直射，那么也可以降低温度。
是。
所以这些也都是可以使得温度降低，那就不会减少过多的电能的消耗。
呀，或者是那个窗户其实是可以做一些这个对流的嘛，对不对？
没错没错。
或者是因为而且我发现台湾很多那个窗户都是开一半的。如果说能够把它变成那种整扇窗全部打开，哇，那那个风就直接吹进来了耶。
其实以前那个教室都有气窗，有没有？上面有气窗，下面有气窗，那是有道理的，它都可以让那个空气可以对流啊。
是，真是太神奇了，原来气窗的道理就是这个意思啊。
没错没错。
自己从前在念书从来不会觉得那气窗是什么意思，每次都要多插一扇窗。OK， 所以其实像是我们古人啊都会看风水嘛，那可能要坐北朝南啦，或者是怎么样，然后甚至呢其实我发现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他们那个对流的状况都会很好，你进到那种屋子里面其实你基本上是觉得很凉快的，并不会觉得太热，所以是先民的智慧嘛，比较符合我们的绿建筑嘛。
对啊，其实这个风水好像有些人是当作迷信，不过最近很多建筑也在研究风水，当然风水不要过度迷信，而是刚刚苏子讲的完全没有错。那为什么要观察地形地貌？它就是要先了解说风怎么吹，太阳从哪里起，所以它是配合着太阳、日照、风的流向来设计这个房子。那你想想看如果这个房子设计得很好，空气很新鲜，也不会有水患，也不会有太热，人活在那边不是很好啊？活在那边很好，精神就很好，那精神很好不就是风水很好？
对，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有时候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如果说能够去看一下，也许是采光的部分或是通风的部分都能够比较是舒服的，当然我们的那个家里的整个用电量或者是你说灯泡的使用量就会相对的减少，其实也就是符合这个绿建筑的这样的一个选购的方式嘛，对不对？
没错没错。
OK， 好，今天呢要谢谢我们的李老师告诉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绿建筑的一个概念大家如果说想要去更了解的话，其实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台湾环境资讯电子报，当然家里选择一些省电的产品也是蛮重要的，还有直接可以做一些更换直接也可以慢慢的朝向绿建筑这样的一个指标迈进。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李永展李老师，谢谢您咯。
不客气。
好，拜拜
拜拜。